松调频 EZFM。
Smooth out the ripples of the day with all that jazz from 10 to 11 p.m. Sunday to Thursday on Easy FM.
Back to the Do Drop.
国际爵士日黑胶对谈特别节目，请中国最著名的爵士钢琴演奏家和作曲家孔宏伟老师，又叫他金佛，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聊一聊这一张在中国爵士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专辑，20年前发表的《夏日皇宫》。今天是20周年纪念的特别黑胶版，我们来聊一聊这张专辑。
啊，大家好，有戴老师好啊，很高兴能在这里来谈一下我们这个《夏日皇宫》的20周年。
嗯，
对，我记得特别清楚啊。
嗯，
这个，从我们第一张，有戴老师你知不知道？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做天场的时候，
嗯，
其实在国内的销售是你帮我们做的销售。
对呀、啊，
当然我记得很清楚啊，就是咱们在那个，咱们做那个北京爵士节的时候，是吧？
啊，对，北京爵士节
当时是在哪个剧院？做完以后你还跟我们说呢，那个唱片都销售完了，感觉。
对呀、啊，我人生当中有几个后悔的事儿，其中之一就是当时在有戴唱片店里边的天场的这张专辑，
嗯，
全部售空，然后有一个歌迷一定要买一张，他不买他就不走，我就回家给他取了这张专辑卖给他了。现在是非常后悔，
对，那个原版的专辑没有了。
对，那
最早这张唱片好像是从香港引进版吧？
我是从香港背回来的。
你从香港？对，
去 Jeffrey 在香港的办公室
背回来的吧？
对，
后来就是。现在那个香港版的那一版，
嗯，
基本上好像没有了，网上也很缺，就已经好像炒到600-700块钱一张了。
是，我差点去网上花600-700块钱再给买回来，结果一买发现那是当年我卖给那哥们卖的。
对，有可能啊，有可能。
哎，说一下这张专辑吧，这个应该算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20周年《夏日皇宫》的前身，是吧？
对，应该是它的前身。
嗯，
怎么讲呢？就是。天场我们当年96年做的，当然还有古三儿，吉他是刘林，贝斯是张岭，萨克斯是杜银娇，对，我们当时做这个的话其实也是想能做一个具有民族这种风格的纯音乐的，其实你要说它爵士嘛，也不特爵士啊，你说要流行也不是特别流行，反正就是一种融合音乐。对，当年呢，就在这个乐队里边呢，我主要就负责这些作曲上面的一些构思，所以才引出我后来的这个整个夏日皇宫的自己的一个钢琴专辑，那就是2000年左右我开始制作，2002年开始出版的这张夏日皇宫，
天场这个乐队组建是在 CD 咖啡是吧？
对 ，CD 咖啡 ，CD 咖啡。
那个时候在 CD 咖啡聚集了北京所有的爵士乐手。
CD 咖啡应该是一个点儿吧，我觉得是更准确的来讲的话，它是一个中国这个爵士乐手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必经之路。过去你无论是上海的任宇清老人，我们叫他老人嘛，他在上海后来去了上海，对吧，也是做了很好啊，上海爵士节什么的，也是从那儿出来的嘛，
是
对吧，
黄埔军校
也属于第一期第二期之类的，对我们都属于第一期，就属于那样了，对，那必须得经过这个 CD 咖啡，它过去在三环嘛，就是农展馆，我们叫农展馆旁边那个三环的 CD 咖啡，所以那是中国可以说是中国爵士乐兴起的一个摇篮，对，可以是那样。
那时候还有一个乐队叫 Rhythm Dogs，
Rhythm Dogs， 对， Rhythm Dogs 节奏之犬。
你也是乐队里的键盘？
对，我是乐队里的键盘。
那时候你在哪几个乐队里演出？
我其实就在基本上就在这两个吧，然后在这个之前我在崔健的乐队里边也是，当时是玩摇滚乐嘛，对，
这个必须得说，当年在 CD 咖啡的这些爵士乐手基本上都是老崔乐队里的乐手，
对
对吧，
我们从那个年代就是90年代初都是，
可能跟这个有关，老崔有点像中国的 Miles Davis，
也
是吧，
还真是，他因为他虽然是摇滚，但是他的乐手全是就是爵士乐手，学他的话就是 爵士乐手的完成度高，不容易出错，不容易出错，
没那么多事儿，
没有那么多事儿，因为那出错率比较少嘛，因为和弦结构没那么复杂。
而且那时候老崔老拿着把小号在台底下溜达啊 ，CD 咖啡，
对，
找机会就上去 jam 一下，
对，还可以一块玩一玩，对。
关键是当时 CD 咖啡是有刘源在那儿，
对，基本上在那儿
坐镇，
坐镇，驻场，然后再建立这个。所以大家就以那个地方以刘源为一个中心吧。对。
那这几个人什么杜银娇啊张岭啊你们是怎么开始玩你这张专辑里这些作品的呢
其实最早玩爵士的人不是特别多在北京。
因为天场这张专辑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一张爵士乐唱片。基本上都是原创作品。
对。第一张原创
一般一个爵士乐队录的第一张专辑里边怎么也得演奏几个 standard 才叫爵士乐队、
啊、对
那时候那么大胆的就是完整的一张爵士乐作品而且这个乐队的这张专辑的风格非常统一乐手的演奏录音制作都非常扎实完全达到了那个国际的当时比较流行的smooth jazz 的那种声音的标准就比方说我们那时候听像 Bob James 啊什么 Fourplay 啊这些乐队而且还有了很明确的这种中国音乐的元素又不觉得突兀把控得非常好
其实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啊，当年你没觉得90年代是我们大家在文化就是在音乐上都是大胆时期嘛？特别是我们这代人啊，
是
60后的这批人是什么都敢做当年对吧他也有这个氛围和空间嘛所以我在这个90年代初就是跟古三我们就 ID 了刘源了我们就其实就是已经是一个乐队了我在那个我进入他们那个阿斗乐队了所以跟古三就见面了就古三就是说哎看咱们能不能做一个这样的因为我当时出去怎么讲呢就是再往回倒饬待会儿再谈这个夏日皇宫啊就是我现在倒饬过来就是当年我进入崔健乐队进入没多长时间然后就去出访日本转头就去了美国但是你想在日本他的歌迷会或者在美国的歌迷会来讲的话就是当地的和华人吧应该是三七开对吧七是中国人嘛也是当地或者有当地的华人三是当地的人那咱们讲那个当地的老外了什么的就是这样但是呢他有一个就是摇滚乐的需要有它是一个语言的这个艺术所以呢即使说那个三也都是懂中文的老外对我当时我也受一些我也想哎如果能把这个咱们玩一种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做乐队的对啊我们都是乐手就是能做一个纯音乐的然后我们不需要语言来沟通的音乐形式所以我觉得就是选择最终就选择了这么选择了爵士乐所以当时跟三儿不谋而合嘛所以三儿就请了就 Jeffrey 美国的 Jeffrey 然后由他当这个整个专辑的制作人一谈他也是当年 Jeffrey 也年轻他觉得哎这事儿好事儿对我啊影响最大的其实是我们那个制作人
Dan Siegel
之所以能走向国际
是
跟国际所谓拉平你必须得看
对
必须得听亲眼看人怎么制作的我觉得对于一个音乐家来讲的话这太重要了
是
特别是做艺术的啊所以你刚才讲了他为什么有国际标准对吧
对
你这个音乐出来的声音从监制从刚开始进棚录音到后期的缩混它全是按照这个标准去走的。
坦白说到现在我仍然觉得天场这张专辑是中国唯一的一个完全达到国际标准的。
完全达到国际标准的。对它是那你想呢Dan Siegel当年也是一个玩在美国玩 Fusion 的一个很有名的音乐家呀。
是那种叫 Session Musician。
对 Session Musician 嘛我觉得这、就是所以人家有标准嘛。
讲一讲你们第一次进棚是在哪个棚里录的这张专辑
在那个那叫什么呀三元桥那个附近那叫什么
音研所吗
音研所对
音研
所音研所对。后来那个不是王勇还在那儿干
老崔也在那儿。
老崔也在那儿最早那个地方是一个
解决就是在那儿录的嘛。
对解决是在那儿录的。都在那儿经常在那儿进棚录音嘛
是
当年在那儿录的这张专辑在那儿录的。
是同期声录
同期分轨。
同期分轨啊那就是已经非常国际化了
对他没有那个什么
打点儿
没有打点儿所以他就是有个基本点儿但是三哥在那里厉害啊
那就是点儿
对他听着点儿然后给你打的还都没问题 就基本上是以这个方式来过去了。要纯靠点也不好切进去，你知道吗？纯没有点的话，没有节奏也不好弄，所以还是有点儿。有点儿的话，但是同期，同期进，同期再，然后进完以后再一个一个再撤出来，重新录鼓，重新录贝斯，重新录钢琴。
Dan Siegel 作为制作人，他肯定是在那个时候，同时也是在录音棚里的录音师。
我有一首曲子让他帮我弹了一下，因为我觉得他给我做了一个示范，我怎么都弹不过他，我说你来吧，要不
专辑里的哪一首曲子？
叫 Waiting for the Rain。 那首
有人声伴唱的
Waiting for the Rain， 就那首曲子是他。
据说这个人声伴唱也是他加进去的，是吗？
是他加进去的。后期我们录音的时候，我们好多东西是这样的，就是录着录着有什么样的感觉，然后直接当时就变了。他进棚之前我们都不知道他要改成什么样。就现在棚里边他说，哎，这曲子你看这样子。
就是你们先录了一个 demo 给他，他听了以后，
对，他听完以后
给你每一首曲子有一个建议，是吧？
对，有一个建议，然后我们再重新再按他的建议再排。其实包括民乐，那都厉害着的。对，那笛子都是戴雅老师的，吹笛子，那个琵琶是张强弹的，对，还有那个杨静老师，和音是黑鸭子嘛，
是。
不过当时也就这，对，咱们在北京的这些做音乐的也就这么多人了，对，基本上调动了这个当年那个
最好的资源，
最好的。演奏者和音乐家了，就是
那时候你们也都很年轻，太年轻了。Dan Siegel 那时候多大？有四十多，
有四十多，对，四十多。
你们都二十多，
我们的三十多岁，相差十岁左右。但是他会给我们带一个标准，其中有一个叫写了一首二环路嘛，那首滴滴答答答答答答滴。滴答答滴答滴滴答答答答滴答滴答答滴，有点像一个就是流行，blues， 流行 blues， 是，但是呢，这个曲子呢，我写的时候我是钢琴写的，所以我直接就上个 E 调，E 调，白键的哆来咪，从那个咪开始那个调，但是最后一上萨克斯，我就知道萨克斯是个降 E 调乐器，他吹的是 alto， alto 这个乐器萨克斯就是小小的那个， 所以它是个降 E 调。
嗯，
你想它是个降 E 调，让它吹 E 调。
嗯，
当时可能把杜金娇给难着了。
嗯，
因为不是说把它给难着了，因为当时咱们水平都那样，
嗯，
对吧？也真的没有见过国际化，也不知道人家什么样，觉得自己全蒙着来。
嗯，
所以过去不是有一句讲的，你觉得是就是，什么爵士不爵士，你觉得是就是，就是从那个年代就开始兴过来的。
嗯。
然后后来我就问了那个 Danzig， 我说是不是我作曲有问题？
嗯，
因为我自己可能知道有问题，因为你一个降 E 调乐器吹 E 调，相当于钢琴你要弹六声五升五降六升六降那种，
嗯，
你知道吗？升降号贼多，
嗯，
所以就相当于是这样。他说一般来讲，对于职业音乐家来讲的话，调我根本就不是问题。
嗯，
他说在你这个音高上的话，我们超吹，我最高音啊，我这最高音是不是不好吹？我在这个最高音上还可以用超吹再吹出一个八度半音呢，12个音。
嗯，
哎呦，我想就是这个，其实我们都亲历见证过啊。原来跟那个杜金娇很好，就是他吹萨克，我们也都一块玩过，看过那些国外音乐家演奏，确实是这样。但是咱们没见过呀，
嗯，
对吧？咱们有在录音棚里边没见过，后来也就这样，对，他也就克服呗，要不这曲子都干不完了，应该。 其实那个时候对我来讲的话，可能最幸运的怎么讲呢，就是这个夏日皇宫。
嗯，
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花时间最少来作曲，但是后期传播最大的就是这首夏日皇宫。
对，
那是我一个上午起来用了两个小时就写完的一首曲子。
嗯，
因为当时我不是那个咱们京城那个大三弦子嘛，
嗯，
那个大宅门嘛，
嗯，
那老听那个
四世同堂
、
嗯，
对对，四世同堂，还不是大宅门，四世同堂，
那时候还没大宅门，
没有大宅门。这个就特别配那个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这个旋律，就其实我也很怪，就拿钢琴就写出来了。但是我的结构呢是采用了就是布鲁斯和声的进行，所以当哒啦哒哒滴哒滴滴哒滴哒滴哒哒滴的，其实是一个5/4/1的进行，所以很多人要一看这个和声进行的时候，郭老师用的是布鲁斯的进行，对，这个就是旋律线。对，加上三弦，就一下就成了一个结合特别好的一首曲子。那个时候曲子真的是结合比较好，然后包括后期这个 dance solo 这个如何去给它把这个曲子展开进行 solo 段落嘛，爵士乐必须得有 solo 嘛，
对，
进行 solo 的段落也是等于说我们都是从他那儿学的，
嗯，
对吧？你想，就一个和声的话，你如何给它打成一个段落？
嗯，
在一个和声上进行 solo， 对，都是当年跟他学的歌曲。
三弦的那个 solo 是刘琳弹的，
三弦那个是刘琳弹的。
刘琳是中国第一代最牛的吉他手，是吧？
对呀、啊，
基本上中国的那些流行歌曲的磁带都是他的，
全都是他的。
只有这一把吉他在北京的各个棚里边，
还有个张勇的。
张勇，对，张勇，
他们俩
跟刘琳是怎么认识的？
那当年是93年左右，
嗯，
我当时。在那个咱们那个国际叫什么国际电台那边不是好多录音棚嘛？
嗯，
当年我在那边去做那个丁威那唱片嘛，《断翅的蝴蝶》。
嗯，
我在那儿，在这个之前呢，我认识一个咱们那个国际台叫郭树栋、
嗯，
他就是当时有个想法，
嗯，
就让我拿民歌改成那个爵士。
嗯，这个后来你也做了？
我做了，93年出的民谣爵士嘛。
嗯嗯，
所以我在那儿就认识了三宝。
嗯，
然后后来又给他们开始编曲。
嗯，
三宝呢，当时我也不认识他，他就坐在我后边说那个，哎，你能帮我编个东西吗？我就从那儿我才知道他是三宝。
39.1 degrees Celsius. Don't worry, you'll be just fine after a shot and some pills.
When we have a high fever, we should go see a doctor for medical treatment. When Mother Earth is running a high fever,
extensively on the heat waves that have hit large areas.
Greece is bracing for its longest heat wave on record.
Climate change is terrifying.
Just like us, she reaches out for help. What can we do to make her feel better?
Hey, I brought my own water bottle.
I brought a reusable bag.
Bring your own water bottle in place of disposable tableware. Don't use a plastic bag.
It's too hot.
Let's get a car.
No, we can get there in just 10 minutes by bike.
Walk or ride a bicycle instead of driving for short distances.
Oh, wow. Is your phone broken? Why don't you get a new one?
It's okay. I'll get it fixed and can still use it.
Repair items whenever possible instead of replacing them with new ones.
Don't bother printing out the meeting proposal. I've set up a shared online document for it.
Build a paper-free working environment instead of printing everything out.
The era of global warming has ended.
Effects from global warming are occurring much more frequently than in the past.
The era of global boiling has arrived.
Mother Earth has a fever, and we cannot withstand the consequences. Take prompt actions to reduce, reuse, and recycle.
Jazz up your life, Sunday to Thursday, with Yo Dai on All That Jazz.
Now we like to do this tune. A wonderful little ballad, a definite jazz.
刘伶也很奇怪，他之前都是弹流行歌曲，他怎么会弹爵士乐呢？
那有待你不知道这个蓬虫的含义吗？
是
蓬虫，所谓的
什么都可以，
你什么风格，都不是说你要特别精，但是你要都得会一点，对，就是这个意思。
而且还得会弹三弦儿，
他专业就是三弦
儿，是吧？
他的专业
弹吉他之前是学三弦儿，
三弦儿
的。 点像何勇，何勇的爸是弹琴家。
哎，那你说咱们最早这帮人有几个不是搞民乐的？
对啊，不是二胡、三弦，还有这个阮，
对啊，都是搞民乐的。其实这帮，
对你之前搞的是、那个、
我是笙啊，我是吹笙的。
哦，那正好我们就聊一聊这个金佛老师在成为一名爵士钢琴手之前是中国音乐学院，
我是中央音乐学院，
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的是吧？
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民乐系的。
哦，
对，当年我们进来的时候我是声专业。
嗯，
对，所以为什么就是后期我老喜欢用民乐呢？
嗯，
所以这不是一个就是有意而为之的事情，这是真的是发自内心，就是你长期受民乐的这个影响，你的旋律线肯定会受影响。
嗯，
大学是作曲，而且我在附中念民乐的时候呢，因为我就狂练钢琴。
嗯，
因为家里边我妈幼儿园的嘛，
嗯，
就幼儿园有一台钢琴，但是没人会弹。我因为我在作曲系里边，我是那个时长练耳专业。
嗯，
时长练耳就是耳朵好啊。
嗯，
对，耳朵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背着你，你一屁股坐到钢琴上，我都知道你坐的啥音儿。所以现在我那天我看了一抖音，看了一抖音，就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就是说谁耳朵好，
嗯，
你在那背着，让那小孩去说，啊，接人一片赞扬。我说我就是这专业，
嗯，
对，我们当时都是这样的，
嗯，
对你钢琴上随便弹，
嗯，
你不用了按着和声弹，比如说这个和声哆咪嗦西啦，哆咪嗦哆咪嗦西哆咪嗦西，不是，你不用按着这个，你一块儿两个手噗往下一按，
嗯，
我别动， 按下去别动，我就告诉你我弹的是什么音。要不你一动你都不知道你弹的啥。
是，
六耳朵都能好成那样。
那最早听到爵士乐是怎么听到的？
那是大学了吧，大学毕业了，我听的是奥斯卡·皮特森。
哦，
对，他们给的 CD。
嗯，
不是，就是那个盒带。
嗯，
盒带，两盘盒带。
嗯，
就是听的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全总的黄华是个弹贝斯。
嗯，
他特别喜欢，那个时候呢，梁和平他们会在马克西姆，
对，
崇文那个马克西姆玩爵士乐。
嗯，
应该他们算你第一代了。
是，
当年那个吹萨克斯叫赵品浩，你听说过吗？就他在那边吹萨克斯，弹贝斯那叫 Blush， 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
对，
那不就是老崔乐队的那个？
老崔乐队最早的那个 Blush 嘛，他弹贝斯，
嗯，
然后那个老梁弹钢琴。
嗯，
赵平浩吹萨克斯，
嗯，
好像打鼓的是不是刘晓松还是谁，
嗯，
我也不知道，就是他们是第一波的吧，
有可能是晓松，
有可能是晓松啊，嗯，对，
他们那时候还在长城嘛，长城饭店，
对，
嗯，
对，他们属于第一波，
嗯，
然后我记得特清楚，还去当年就去马克西姆，还去拿那个录音机录，
嗯，
然后就是什么板砖录音机，
对，
像个砖头一样那个录音机，放盒带的，
嗯，
然后噼里啪啦来回来去切的那种，
嗯，
就是属于那个，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这个就得要80年代末吧，
嗯，
80年代末的时候，
88、89年吧，
对，
嗯，
就那个时期去在那儿做的。90年代初，对，我90年代初就已经进到那个阿豆了，
嗯
嗯，进到阿豆乐队去了，所以就是88年左右，
嗯，
对，89年。
那说一下你们乐队里的这个萨克斯手杜银娇。
杜银娇也是特别早的，
嗯，
对，他是特别早，原来是在那个军乐团嘛，
是，
对，军乐团，他是中国玩爵士乐也是玩的特别早的一个，
嗯，
非常有，就是有感觉有天赋，
嗯，
所以我们其实当年都是这么互相串着认识的，因为在北京屈指可数，手指头都能掰出来有多少个人玩爵士乐，
嗯，
喜欢不知道，
嗯，
但是能玩爵士乐的一个手指头就两个手就全概括了，
嗯，
也就是这样
嗯，
所以他当时属于那个萨克斯里边吹的还是不错的，
嗯，
对吧，你像录那个中国制造哪里得的，当时还让那个我们中国乐团杨静老师琵琶，
嗯，
他过来把这个，哎，他一听好听，
嗯，
thank you. 当时录音后期我也不知道，就是找不到他那种录音那种感觉了。
嗯，
我估计是跟当年录音可能那个开盘带有关系。
嗯，
那个大的录音机有关系。
嗯，
宽带。
嗯，都是
后期都是数码的，
都是模拟的，
模拟的台子。
对，
你知道吗？所以那琵琶录出来的声音贼好听。
是，
对。后期怎么找找不，现在录音好像都找不出那种感觉了。
嗯，声音的那个
圆润、
圆润、湿度、
润湿度，
嗯，
主要是这个，它返回来的声音会让你觉得，哇塞，这好听。就是你不对比不知道啊，
嗯，
可能是由于当年的我们这个数码太低，
嗯，
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当年的我们的数码是刚出行，
嗯，
直接就要。跟这个宽带，你要替代它，
嗯，
那怎么可能呢？
是，
因为它便宜嘛。数码刚出来的时候，就是拿那个录像带开始录音的时候，
嗯，
它便宜嘛，所以说造成的那个大家都用那个东西。
对，
当时那宽带机那一个多少钱呢？一般人根本就用不了。
嗯，而且那母带都是来回用，
来回用，来回来去用，擦完以后擦。
前面崔健录完了，后边再录天长。
对对对对，就抹了，就属于那样的。对没一点都存不住，现在不一样了。
嗯、
当然像咱俩今天还聊这个，现在都环绕声了嘛，
嗯，
对吧？
是，
那过去怎么能想呢？
嗯，
现在解析的这么，你的电脑运算芯片运算速度快了，
嗯，
所以他就把所有的东西用数码，它不就是解析嘛，
嗯，
对吧？他就全部解析出来，
嗯，
所以它的清晰度了什么的，嗯、所以你现在你在听，那就真的听不出来了，
嗯。
就是这是宽带的了，这是数码的，你听不出来了已经。
嗯、天场天 square 这名字谁起的？
应该是我们一块儿吧。
嗯，
对，我们原来也想用个 T， 可是后来在网上一查，有个跟我们一样音乐风格的日本的 fusion 音乐。
对对对，
不，除了卡西欧 P 对吧？
对，
还有一个
T square， 嗯，
所以我们就叫天 square。
嗯，这个天 square 这张专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的。唱片封面，
哦，那个是祝小明
的爱人，
祝小明
的
对爱人，他老婆给他画的，嗯、
对，
他老婆拿他那个小时候的照片，在天安门广场那张照片，
嗯，
给他画成油画了，
是，
所以当时也就是选了这张，哎，但是经典。 所以就是话说回来了，给大家啰里啰嗦了这么多，但是这都是一个铺垫，就铺垫到，因为你没有这些基础的话，你我后边也不敢做，
嗯，
因为我做那张来讲的话，就是夏日皇宫，其实是延续了这个天场的这些音，就是音乐，第一个是延续音乐，第二个延续录音，第三个延续原创嘛，
嗯，其实天场那张专辑是一个尝试，
对，应该是算尝试，
嗯，第一个。成功的尝试，因为之前确实是没有，第一个是用爵士，但是又带有一点流行，不是那么纯的美国的黑人的爵士乐，
对，
然后又有点现代感，
有点现代感，
然后又有点民乐，
有点民乐，
然后这个民乐的这个融合的非常恰到好处，
他是这样的，对，我开玩笑来讲的话，跟他们。就是其实你说我们这代人做没做事情，做了很多事情，
嗯嗯、
但是这些事情呢，按照当代来讲，我们都做得太早了。
嗯，
我们真的是
先驱，
应该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嗯，真是。
对，我跟刘老师经常说，我说我们就是那个为将来中国的爵士乐是这帮孩子那个铺路石。
嗯，
你就只能是做这个。
那现在来看。这个天场这张专辑是里程碑，
现在应该算里程碑，对，
嗯、
现在因为它的需要很深的沉淀，
只不过在当时没有被很好的传播，
它也没有传播手段的，
是
不像现在传播、
基本上也没有人什么人知道在国内有这么一张专辑，
对对对，
发行过，
其实你再重新再做也厉害，
嗯，
对，那个也厉害，没有，
嗯。我们来说说这个20周年的这张专辑。那这么来说，这张专辑《夏日皇宫》是你在2001年，
对，2001年做的，2002年发行的。
嗯，来说说这张专辑，当时录这张专辑时候的我们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哎，那正好萨斯，
嗯，
赶紧往家就跑，因为在我朋友家。后来一说，那老先生是心脏病，
嗯，
他不是这个萨斯，
嗯。
就能继续往下做，正好是为什么就做这个东西呢？这样讲应该就是，一定是当时那个所有的都对一起了。由于这个 SARS， 大家都憋在家里、
嗯，
对吧？所有的这些活动也都停了，
嗯，
所以才有这些集中这些时间去完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等于是一个理想，
嗯，
正好我那个我的合作人嘛，当然那个郑君胜。嗯他正好是从福建上来，刚上北京也没有什么业务可开展。我说你先帮我一起把这张专辑做出来，行。他答应我了，就当我的这个制作人嘛。对，他就把这张专辑给做出来。
当时是为哪个唱片公司录还是？
没有，
就完全是你
自己出钱。
你当时为什么就是一定要自己来录这张专辑？
很奇怪，我就觉得我应该给自己有一个总结。
嗯。
其实是总结
你90年代的一
对我在这个之前我所做过的一些事情，没有任何什么为了唱片公司或者为了一个什么目的，没有，完全没有，而且全是自己掏钱。
在那时候已经很大胆了，
太大胆了！我当时那个花的钱可以在三元墙买一栋房子。对啊，2000年你在那边我花了20万，你想想。
在那时候花20万也真录一张专辑。
在这之前我不是就做编曲吗？做编曲挣没挣钱？挣了，
挣了，
对吧？那个时候做编曲挣钱，然后就是那就挣了钱再投到这个专辑里边。那时候人也单纯，你知道吗？
是，
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理想。因为我在音乐学院就觉得音乐学院能分房子呀，
没有这个负担啊。
对，没有这个负担，对。这社会变得太快了。